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战争已经结束这一主题。现在是第四周，下周本系列就要结束了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教导大有能力。我一直在讲，神对我们罪的愤怒已经止息了。不是因为他改变了，也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本性。神是圣洁的，神不能对罪视而不见，否定罪，那等于是在否定他自己。他是圣洁纯全的，他吩咐亚当，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死亡在那时就开始了，但神用动物挡住了他的审判。在旧约下，他允许我们把罪归在动物身上，让他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当然，任何动物都无法完全偿还我们的罪，那只是象征。极致神的真羔羊主耶稣来了，神把他对我们罪的所有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，他惩罚了自己的儿子来代替我们，这样就能对我们施怜悯。因此，在这新约之下，有爱，有怜悯，有恩典。这并不是因为神改变了，而是因为他把对我们罪的所有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这真的很重要。但在旧约之下，神因人的罪而将愤怒归在他们身上，这在新约中是看不到的。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个说法令人非常反感。昨天我讲到以利亚从天降下火来，杀死了102个人，耶稣的门徒也想做同样的事。他们还引用以利亚的话说，我们是否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在路加福音第9章中，耶稣责备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赦免他们。门徒想要做旧约所允许的事，于是耶稣责备了他们。旧约和新约对待人的方式是不同的。还有另一个例子，在约翰福音第8章中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的妇人。也就是说，法利赛人说他犯了奸淫。据我所知，在通奸过程中必然有一个男人在场。但法利赛人没有把那男人带来，只带来了女人。我不知道全部原因，有可能与这个妓女发生性关系的人就是个法利赛人，有可能整件事就是个圈套。人们对待女人通常比对男人更怜悯，对男人执行死刑的倾向比对女人更多。我不知道其中的全部缘由，总之整件事就是个圈套。他们把这妇人带来扔在耶稣面前，并说，夫子，你怎么说？律法说一个女人在通奸时被抓，则必须杀死她。他们引用了利未记第18章，还有其他经文也提到过。他们认为这令耶稣陷入了两难境地，因为若他定罪这妇人，执行摩西的律法，若他定罪并杀死这妇人，那么因他关于神怜悯的讲道吸引而来的大批人群就会离弃他，这样法利赛人的麻烦就解决了。但若他不定罪这妇人，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定罪他，因为利未记第18章说，若有人犯了奸淫，则必须将其处死，必须用石头砸死他们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那么你就会被石头砸死。所以法利赛人认为，不管他怎么选，他们都能抓到他的把柄。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。他跪在地上，用手指在地上写字，仿佛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最后耶稣站了起来，在第7节中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我有个朋友认为他写的是那妇人的名字。这很有可能，这真的会帮助并服侍到他，让他明白耶稣知晓他的一切。 也有可能他写下了一些人的名字，某些法利赛人的妓女和情妇的名字。因为法利赛人宣称自己是圣洁的人，实则却是假冒伪善。他写了一些字，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，但总之，圣灵提醒这些人是有罪的，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人是无罪的。通过他写下和说出的话，圣灵提醒这些人，他们和这妇人一样有罪。于是他们离开了，而耶稣并没有接纳或纵容这妇人的罪。后来他对他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他称他所做的是罪，他没有说他做的事不是罪。他没有说因着新约现在做妓女是没关系的。有些人就是这样解释恩典的，因为神没有发怒，那就意味做妓女是可以的，酗酒吸毒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在新约之下，这些事都没关系。不，他仍然称之为罪，这是错的。但他是神的羔羊，他亲自承担了这妇人的罪，他实实在在地承受了他的惩罚，因为他承担了这妇人的惩罚，他得以自由地离开。你看，这就是区别。他再次显明了旧约与新约间的区别。根据旧约，这妇人必须被处死，在新约中，他得了怜悯，并不是因为神改变了，说这不再是罪，没关系了。不，这仍然是错的，但他罪的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让我翻到罗马书，在罗马书第五章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，主用这句话向我真正显明了新旧约之间的区别。在罗马书第五章中，我真希望有时间把它读完。第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与神相合。你与神相合的唯一方式，就是摆脱认为自己必须赢得神恩惠的旧约律法。相反，你需要来到新约的恩典之下，接受永生的恩赐，而不是工价。如果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恩赐不是赚来的，而是礼物。你必须摆脱行善得善、行恶得恶的旧约思维模式。不，在新约下，我们都做过坏事，有些人还比其他人做得更多。但你要知道，在神看来，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若你遵守全律法，却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在神看来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出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若我们得到应得的，那我们每个人都会下地狱。但在新约下，神将审判加在了耶稣身上。现在把救恩作为礼物赐给我们。神对我们施怜悯，不是因为他改变了，并说我决定了不再追究他们的罪了。不，他的愤怒已经发出了，在他儿子的身上伸张了正义，执行了公义。我有个朋友曾做过这样的比较，他说，这就好比你收到了超速罚单之类的，你需要去法官面前接受公正的裁决。到了那里，你发现法官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因为法官是你的朋友，你心想，太棒了，法官会放我一马。但因他是公正的法官，不能就这样说，你所做的没有错。你确实做错了，若他要做个公正的法官，就必须对你执行判决。所以他敲下法锤，对你处以150美元的罚款之类的。他说，你有罪，罚款150美元。你很失望，心想，他怎能如此？我还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呢。他是你的朋友，但他也是公正的，必须要伸张正义。但随后他脱下长袍走了出来，不是作为法官，而是以你朋友的身份。他打开钱包，付清了你的罚款。 你看，这就是神作为的画面。有些人心想，神啊，怜悯我吧。神不能就这样说，好，我放过你了。即使你犯了罪，犯了错，我也会放过你。不，神是公正的神，他无法否认自己的本性。神是公正而圣洁的，因此会有审判。旧约律法规定了针对我们罪的审判。但是因为神就是爱，出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神成为了一个人，他实实在在地承担了我们的惩罚，他付清了我们的罪债。我要告诉你，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并没有说，好，我要改变自己的本性，不再把人的罪归给他们。在旧约中，曾有人被击杀，麻风病临到他们，神的愤怒倾泻而下。但我已经释怀了，我发过脾气了，现在我要和善地对待每个人。不，神没有改变，神是圣洁而公正的。唯一的改变是，他把所有本该针对你我的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耶稣付清了你我欠下的罪债，现在神可以公正地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对待我。因为代价已经付清，不是我付的，而是耶稣付的，我凭着信心接受了。嗨，这就是福音。只有明白因信称义，你才能与神相合。你因信得进入神的恩典中。罗马书第五章中有许多很棒的内容。第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这是说，若在你还是罪人时就能接受耶稣为你而死，那现在你是基督徒了，就更应该能接受神的怜悯和恩典。然而，由于新约教会中混杂着旧约律法，他们尚未完全明白我们的盟约，所以大多数人并未有此种感受。其实，如果有个，比方说有个醉汉之类的人来到你的教会，假如从街上来了个穷困潦倒的酒鬼，烂醉如泥，浑身酒气，或者吸毒了之类的，你知道吗？现今的普通人，普通基督徒们都会以怜悯和恩典待他。人们会说，他们还没有得救，还没有被改变，他们并不知道更好的。你会给那个人怜悯和恩典。若那人接受了恩典，祷告并请求耶稣进入自己的生命，接受救恩，哇，每个人都会欢欣鼓舞。但是若下周他再来时又喝醉了，又吸毒了，那些会对失丧之人施以怜悯的基督徒们就会对这个基督徒发怒，说，你现在是信徒了，你竟敢这样做。他们会说，神会惩罚你，神会弃绝你。只要他们还失丧着，神就会施以怜悯，而你一得救，神就会对你提出更高要求，对你更严厉。这些经文的意思恰恰相反，如果神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并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接着第十节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我不是说人重生后就应该继续活在罪中。不，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世俗的情欲。出自提多书二章十二节，若你真接受了神的恩典，他会打破罪对你的辖制。这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中所说的。我并不主张要继续活在罪中。 而是说，若你认为神对失丧之人施以恩典和怜悯，而一旦你得救了，就会被要求达到更高标准，神对你很生气，神会惩罚你，这是错误的，这并不是新约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接受的救赎是一份礼物，那是恩典，不是你应得的，那你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其他一切，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医治，接受其他的一切。大多数人来到神面前都会唱这首歌，我未曾恳求你的宝血，却为我而流，神的羔羊啊，我来了。一个人若真明白了福音，在他们上前来寻求救恩时，假如我得到了知识的话语，并说，神告诉我你犯了奸淫，你是个罪人，你竟敢这么做。若你真正明白了恩典的信息，这种话是无法阻止你得救的。你会说，我之所以需要接受救恩的礼物，正是因为我不配，我需要神的恩典。所以即使你犯了奸淫，你的不配也不会阻止你重生。就算你刚刚才犯了奸淫，但你听到了福音得救重生，这也不会阻止你得救。但在你重生得救后，可悲的是大多数教会的教导说，你现在如不学习圣经，神就会对你发怒。若你在去教会途中与人吵架，发生了争吵，神也许会让你死掉，你会错失医治，因为毕竟你生命中还有罪，罪并不能阻止你得救。说到底，正是罪促使你需要救恩，认识到自己需要救赎。但是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若你只是做错了一点事，没有每天读经，神就有可能让你死于癌症，不医治你，因为你还不够格。在你前来寻求救恩时，神是不会这样对待你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看，这是一种误解，原因是教会整体上还在将新旧约混为一谈，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，而他们无法兼容。耶稣曾举过这个例子，你不能把新酒装进旧皮袋里，因为旧皮袋已经膨胀到极限了，它变得很脆。随着酒的发酵，旧皮袋就会破裂，酒也就洒了。他是说，你不能把新约恩典放进旧约的审判和愤怒中，并将人们应得的给他们。之后，他又举了个例子，你不能把新补丁打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旧衣服已经拉伸到极限了，在清洗时，新补丁会收缩，就会撕裂而脱落。他是说，你不能把新约当作旧约律法的补丁，他们是不相容的。旧约是为了将人引向新约，他们并不矛盾，但不能混为一谈，是不兼容的。旧约驱使人们走向新约，但你不可能同时活在两者之下。可悲的是，如今大多数教会都在试图执行旧约的律法和标准，并将其与新约恩典混为一谈，这根本行不通。这就是他所说的。下一节经文第十一节，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接下来有一段括号里的内容，今天无法在节目上讲完，明天我会讲到这里。但我想指出，第十二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这是个激进的说法，现今大多数人都不明白。大多数人认为，我们之所以不被神接纳，之所以需要救赎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。事实并非如此，使我们成为罪人的是我们从父母继承的罪性。亚当犯了罪， 他所有后代都是照他的样子出生的，是堕落的受造物。使我们犯罪的是罪性。问题不在于我们个人的犯罪行为，而在于我们的罪性。你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来为你读一段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。第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的本性在接受耶稣为救主得救重生之前，我们里面有撒旦的本性，有堕落的本性。正是这种本性迫使我们犯罪，而非罪使我们有了堕落的本性。我们继承了这种本性。就在罗马书第五章中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读完，本周内我会讲完这些经文。在罗马书第五章中，主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做了这个比较。他说，正如你因亚当做的而成为罪人一样，不是因为你做的，而是因亚当做的，你是从亚当生的，因此你生来就是罪人。同样的，反过来说，你现在成为义人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耶稣为你做的。在你重生时，你生来就是公义而真正圣洁的。在本章中，他做了五次这样的比较。不是你做了什么才使你在神面前成为义人，而是耶稣为你做的。当你相信耶稣，就能得进入耶稣已经为你做的一切，不是借着你的善行，而是借着耶稣已经做的。你曾经借着亚当继承的罪，若你愿意接受，你将借着耶稣继承义。这真是天国喜讯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观点。你看，在旧约中可不是这样，在旧约中你的罪会被追究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会向你展示这一点，并分享更多细节。若不明白旧约和新约的区别，你就不会明白义是一个礼物。你仍然会认为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，而坏消息是，我们的任何表现都不值得被神接纳。我们必须将义当作礼物来接受，而不是工价。嗨，这些都是大有能力的话。明天我将与大家分享更多。